信仰生活化，生活信仰化。良友圣经学院，信仰与生活，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信仰与生活》，我是李月新。今天我们来到第16课，我们的大的主题仍然是关于教会，我爱我主教会。上一课我们谈到圣礼，包括了水礼，包括了圣餐。当我们受洗归入三一真神的名，我们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成为了基督身体其中的一个肢体。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离不开教会，跟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那这一课呢，我们特别会谈到教会是什么，为什么我们要上教会，然后我们会谈谈教会里面一些主要的聚会。今天我们会谈到的是教会聚会当中的主日的敬拜。我们首先来谈一谈教会是什么，教会的本质。众所周知，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这么简单，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，是一群借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，又借着信心接受水礼，并且经常一起聚集的一群基督徒，这个是教会。在圣经当中对于教会有一些的比喻很有意思的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。教会的本质第一方面是上帝的子民。教会这个字本身就有一个呼召出来，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是的，上帝从世界中把属于他的人呼召出来，分别为圣。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保罗很清楚地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在神创立世界之前，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上帝的子民是特别的一群，他们有一些特征，包括了以下几方面。上帝的子民，他们的特征之一是他们会经常聚集一起来敬拜上帝。上一课我们提到，常常提到的一节经文，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2节，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都恒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祷告。上帝的子民另外一个特征是他们是属于上帝，他们有上帝的同在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教会就是上帝同在的一个群体。另外一个本质，另外一个特征是这个群体与上帝有立约的关系，这是一个恩典的约。上帝赐给人白白的恩典，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宝贵的救恩，当人接受了这个救恩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就有了这个身份。教会也有一个特征，它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。教会 等候主的再来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等候的期间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也是靠主来带领。教会除了是上帝的子民以外，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。一个身体里头有很多的肢体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2:4-5所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肢体各有不同的恩赐，因为每一个肢体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，因此我们要彼此的配搭服侍，也要彼此相爱，不能够分门别类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与基督是联合的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教会成为一个新人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就提到，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为的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教会成为新人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是为耶稣基督而活，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哥罗西书1:18，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以弗所书4:15-16，这里提到说，我们当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是一个活的，一个会成长的一个身体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掌管身体，基督也是整个身体成长的一个源头。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2:19所说的，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所以一个健康的身体理当是不断的成长，有健康的成长。所以作为基督身上的肢体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很首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合一。以弗所书4:3，保罗劝勉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肢体有不同的恩赐，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，每个肢体都不一样，有不同的特色，也领受了不同的恩赐，这个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。那作为肢体的所做的，就是要按恩赐在教会当中各尽其职。恩赐有很多种，圣经所说的提过的恩赐，很主要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士，但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其实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肢体与肢体之间千万不要分门别类，我们却要彼此的相顾，有苦一起分担，有喜乐的事情我们一同欢喜快乐，一起的分享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:14-27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教导。教会是上帝的子民，是基督的身体，同时教会也是圣灵的团契， 这是教会本质的第三方面，圣灵的团契。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，他应许会赐下保惠师圣灵。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圣灵就在教会当中。初期的教会是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一个美好的榜样，因为初期教会他们非常敏感于圣灵的引导。我们都记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同心的进食祷告，在进食祷告的期间，圣灵就指示他们差派了巴拿巴和扫罗做差传的工作，他们都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引导，就把这两位牧者差出去了，然后也成就了很伟大的宣教的工作。圣灵的团契就是教会，圣灵会把恩赐分给教会个人。刚才月星也提到了这一节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，每个人都会不一样的，因为这是圣灵所分，以至于我们不同的信徒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我们能够按照恩赐配搭侍奉。不仅仅是恩赐方面，圣灵也会引导教会过圣洁的生活。当教会当中有信徒犯了罪，圣灵会责备他，教会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做劝勉的工作、教导的工作。如果有信徒犯了严重的罪行，教会有权柄去记录这个信徒，而目的在纪律底下还是要挽回这个信徒。圣灵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带领人进入真理当中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到14节就提到圣灵带领人进入真理，也就是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明白真理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的圣灵，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成长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初期教会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典范，就是他们顺从圣灵的引导，并且他们按照圣灵的吩咐，他们做传福音的工作。今天圣灵同样会赐教会力量去传扬福音，盼望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都能够敏感圣灵的引导、圣灵的声音。圣灵也帮助我们教会当中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，在主内团契，互相的服侍。圣灵的团契，基督的身体，上帝的子民，这个是教会的本质。今天我们对于教会有没有存在着这样的正确的观念呢？盼望我们从圣经的教导当中，我们能够对于教会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根据刚才圣经的教导，我们会说基督徒上教会是一件理所当然很自然的事情，但是大概弟兄姐妹你也曾经听过很多这样的问号，就是我自己心里信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非得上教会不可呢？信耶稣是个人的事情没有错，但不仅仅是这样，信耶稣也是关于群体的事情。 上一课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，上一课我们谈到教会的圣礼，信而受洗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基督徒应该加入教会，基督徒应该上教会，有几个重要的原因，这里只是很简单的说。第一个原因是教会很宝贵，主耶稣的受死为的也是建立教会。保罗在以弗所书5:25，他说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另外，教会是整个身体各肢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样的一个群体，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能够成长，一起长大成人，这是整个身体的事情，而不是个人的事情。还有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是传福音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那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也在这个使命上有份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其实他应该上教会，应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教会这个独特的群体，它有哪一些方面的功能。第一个功能是群体当中每一个信徒，我们同心的来敬拜上帝。保罗在罗马书15:9，罗马书15:9指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教会是要在世界上荣耀上帝。保罗说要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，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教会借着信徒的聚集，可能借着不同的聚会的活动，包括了主日崇拜，包括了诗歌的赞美，包括了见证，包括了祷告等等，透过这些的聚会把荣耀归给上帝。另外一个功能是建立信徒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教会当中各个信徒借着圣经的话语，我们守圣餐，我们祷告，我们靠着圣灵被栽培被建立，长成基督的身量。教会里头也有很多不同的工作，教导、训练、团契、主日学、关顾等等等等，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为了建立信徒。对外面的世界，教会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。教会不是只顾着自己内部聚会就好了，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见证主。因此教会的福音的工作、差传的工作，甚至一些慈惠的工作、服侍社区的工作等等，都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些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事工。简单的讲了几方面教会的功能，那我们谈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起聚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那是主日的崇拜。主日是一个星期里头，一个星期7天里特别分别出来的一天。那主日有很重要的意义，让我们从旧约当中开始来了解这个日子。在旧约当中，主的日子表明了上帝使他的子民成为圣。那刚才说的这个主的日子跟在新约里面提到那日子有一点不一样，这里讲的是他们的安息日。在出埃及记31:13还有17，这里就提到安息日的事情。出埃及记31:13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然后31:17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勿要守安息日，这是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一个世世代代的证据，目的是让人知道耶和华是叫我们成为圣的。在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，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，这里又提到说，要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好在我和他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。哎，两段的经文都特别的提到安息日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让人知道耶和华是叫他的子民成为圣。上帝把第七天定为一个圣日，使他的子民把这一日分别为圣。安息日跟圣洁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上帝赐福给第七日，这个安息日。上帝创造大地，也赐福给大地，使大地能够繁衍。凡是把这一天安息的这一天分别为圣的，就能够得着祝福。在以赛亚书的五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提到安息日的一些重要的教导。这里说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一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，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哎，这里提到说上帝赐福这一天，并且让他的子民在当中能够享受安息。以西结书二十章二十节，以我的安息日为圣，这是耶和华的吩咐。经文说，这一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再来的另一方面，上帝在第七日他安息了。创世纪很清楚的记载说，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十七节也说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天就安息舒畅。上帝祝福我们，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安息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他的安息，乃是因为上帝已经把一切做成了，而且他做的都甚好。来到新约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我们也得以进入耶稣基督所赐的安息。在新约的主日跟旧约已经有不一样了，新约的主日是七天的头一天。从这天开始，主向门徒显现四十天之久。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九节，这里说，那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晚上，门徒就遇见复活的耶稣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再早一点，第一节的时候也提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，有一些妇女看见埋葬耶稣的坟墓那个石头已经挪开了。使徒行传有很多处的经文都记载信徒他们都纪念七日的头一天，他们恒常的在七日的头一日他们聚会，他们掰饼，他们奉献。 这些经文都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，还有《哥林多前书》16章，都有提到。新约的开始，七天的头一天成为我们的主日，因此我们很多的教会，我们都是守这一天，在星期天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的聚会，一起的守主日。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，到底安息日或者来到新约，我们应该说这个主日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的话，从旧约的角度，我们会看到这个特别的一天，分别出来的一天，安息日是上帝所亲自设立的。在安息日，刚才的经文也提醒我们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圣洁的，他要我们也成为圣洁。安息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是在这一天，我们放下我们手里所要办的一切事情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在以赛亚书58章所说的，我们是能够与上帝亲近，在这个分别出来的一天，我们可以跟上帝同享安息。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现代人他们的工作很多，事物很多，很多世俗的事物可能是具体上是放下了，但是在心里面可能还有因着工作的缘故在心里面得不到安息，还在不断的筹算。但是安息日它本来的意义是要我们放下世俗的这些一切的事物，完全的属于主，完全的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。这几课我们谈到关于教会的事情，关于教会的活动的事情，这一课特别谈到主日。那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当中，来到教会的主日当中，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守这个特别的一天，其实是很大的恩典。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是神的儿女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能够聚在一起领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爱，也靠着主的灵来学习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，彼此的服侍。所以希望我们每一次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准备好我们的心，真正的进入上帝的安息里头，并且能够全人全心的投入在对上帝的敬拜当中。好，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甚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。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我内心想。主，我愿向向你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。主，